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星期三在美国智库表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70年来让世界得以繁荣和增长的自由航行秩序。他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自由航行行动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能够让这个行动真正做到常态化，那么这会使中国改变其态度的。那么详细情况，请我的同事记者思阳来介绍。欢迎思阳。
哎，你好。
思阳，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众议员考特尼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投射小组委员会的是一个资深成员，他具体是怎么来表述美国所面临的这个海事方面的挑战的？
这个呢，就在今天在那个哈德逊研究所哈，他举行的是关于国家安全和海上力量的这么一个研讨会。那么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那考特尼说呢，从那个国际秩序、海上通道以及海事环境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中国。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就是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额外合法和不合法的伸缩和控制，以及岛屿的建设，他们真的在试图改变在我看来一直非常成功的70年来有记录的海上和平法治。70年来的自由航行秩序在我看来是促进世界财富和增长的秩序，现在很明显遭到挑战。
对，他还说现在的这个海事环境在改变，那么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越南，他们都在研究自己的海事预算，他们把以前会把这个自由航行当成自己理所当然的一个权利，但是他觉得现在是不可以这么就 take it for granted， 这么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他们应该有的权利了。那么他还强调在这个恢复国际自由航行方面呢，美国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
实际上刚才他们就是提到了是这种来主要的威胁呢来自中国方面。那么众所周知啊，中国的这个海军力量最近几年是发展的非常迅猛，无论是海军的规模还有导弹技术以及网络技术方面来说，他们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周边的这个行动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考特尼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以及台湾海峡有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阻止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这种扩张行为？
他是说美国现在正在采取的那个自由航行行动，那就是中国就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的一个讯号。我们也来听听他的说法。
从上一届政府起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政府，我们一直在那里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我想这依然是我们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在世界这个地方无海通行，我们不需要你们的许可。当然这里有数量上的挑战，这是否足以传递我们的信息导致中国态度的改变，在我看来这还没有发生。更好的做法是我们让我们在地区的一些盟友加入我们的部署和行动，一旦我们将这些行动变成常规行动，经常性在南中国海在这些小岛附近出入，当然他们还会继续的，但是这才会真正开始改变那里的态势的。
他就说那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其实现在一直在鼓励西方的盟友加入这个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航行行动。那么我们今年其实也注意到，今年这个西方盟友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军事航行的数量呢，其实也是创下了新高。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日本曾经都派过这个军舰穿过南中国海地区。那这个考特尼认为呢，不过这个状态还没有达到他所要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常态化的程度。他觉得如果这个西方国家能把这个常态化就是说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可以改变中国的这个态势。
那么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国军力的这个增长是不是他们认为啊，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平衡？
那这个问题呢，我是问了这个考特尼参议员，但是我问的可能比你这个还，他众议员，对，众议员，他呢 这个说法比我问的可能比这个更直接，我就问他，如果真的是有战争或者冲突发生的话，那你觉得这个美国是不是能够战胜中国？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你仅从军力以及规模来看的话，当然那是更具有挑战的地方。我个人的看法说，我们仍然拥有更强的能力，如果真的有什么冲突发生的话。
对，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舰的数量确实在增长，但是中国的军队其实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他特别谈到了这一点。
嗯，这说到了这个中国的海军，那么关于这个美国的海军，他们是怎么的？比如美国的海军力量到底有多强，海军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嗯，那个考特尼刚才注意员他也说了，就是说美国现在还是很强的一个力量。那么我从那个美国海军网站上有个消息呢，就是截止今天为止啊，美国目前可以部署的军舰的数量是284艘。那么按照现在的军事计划呢，2020年的时候，美国可能还会把